如果是像这样的形式的话，我上一次跟我妈有这样的形式是去那个去那个去那个去灵骨塔，
也也算是、啊、
也算，
哎、欸，我算是半天的行程，
对，算半天的行程。他、嗯啊、之后就是载着我妈，载着其他一些亲戚，
嗯，而且灵骨塔不是通常都是在山区，
对，在山区，
就是可以顺便走一走，
对，还就踏青，
看看风景。
哦，那边风景确实很好的，在金山的那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云什么
顺便去逛些老街的
哦，就还真的是没有但是有在路边吃凉面这样，哦这整个行程还不错
还不错，之后都是这样走，
就是去灵骨塔哎、欸，其实很壮观的，你们有去过吗？
我有去过，瓦麦在那边。
哎、欸，你是说金山的那个吗？
对啊。
哦，那个很壮观的，就是你到上面之后，
他们风景其实蛮好。
对，而且那个室内还有那种很大尊的那种佛。
对对对。
你看到都不敢讲话的那种。
对
哦，
哎、
欸，
就是去里面突然讲话变很小声。
嗯，很赞。
哦，风景不错，
感觉是不错的行程，
还不错、啊。
以后每次出去玩都在带你妈过去那边，这样
哦，对。
然后你每次跟你妈说，妈，我们要不要出去玩？那你妈就会说，啊，又要去你妈。是，我是有准备一个算是一个小小的话题，想要跟两位讨论。
嗯，你说吧。喂喂喂喂喂，OK， 来。
就是你们有带父母出去玩的经验吗？
哦，
哦，这个我跟你讲，我当兵的时候不是有发个成功笔记本吗？小小的嘛，
嗯，
因为那时候当兵的时候很 emo 嘛，一整个人，
嗯，
我就在每天在那边写日记，我写了四五本这样，然后我印象很深刻哦，我记得我在那些日记里面，我曾经有写过一句话，就是我要带我妈去迪士尼玩这样。
你妈有想去吗？
我不知道，重点就是我曾经写过这样的一句话，就是我而且我记得我下面写说，就是家人什么什么什么，就是他们很快就老了什么之类的这种话，
嗯，
所以我就是发愿，就是希望我可以带我妈这样出去玩。
哦，那你的带她出去玩的意思是有含括说，就是即使你规划行程之外，所有的费用都是你包吗？
一定啊，如果是要带她去出去玩的话。
哦、oh. ，
只是我是要讲啊，这件事情我还没有完成过。
我知道，我知道。
你怎么会知道？
我想也知道。
OK，OK，OK。
那学姐，
我有哎、欸，就是我带我爸、我跟我妹，还有我们两个男朋友，然后跟我爸出国。
哦、oh. ，
是悲剧一场。我刚刚就是，如果要带长辈出国。我觉得跟团就好，不要自己来，太累了。
是，如果是国内的话，
哦，
okay、
国内有啦。国内的话，我觉得还好，因为国内你也不可能住个好那种好几天嘛。我觉得三天两夜也差不多。
嗯，
对啊。
我有想过，如果说我带我爸妈出去国外的话，因为他们语言不通，所以除非去中国之类的，
嗯哼，
不然因为他们语言不通，所以他们一定是直接是黏在我们，对，黏在我们旁边的，
嗯哼，
就等于24小时都是要。就是跟他们一起行动、
uh-huh.
感觉会有点硬，但我主要是想要讲说因为我最近跟我女朋友开始露营嘛，
嗯、uh-huh.
然后我妈就会看就有看到我们发现是动态、
uh-huh.
我妈有 IG、
uh-huh.
我妈很吵、
uh-huh.
然后她就某一次我回去的时候她就跟我说，她说她想要跟我们一起去
露营哦，
露营
哇
对，然后我后来有跟我姐讨论这件事情，就是觉得讨论到后面觉得让老人家露营好像不太合理，
嗯哼，啊，为什么
不太适合啦？
为什么？
因为老人家频尿啊，你要露营，然后那露营很多地方不方便什么的，
哦，
对啊、然后他可能他要那个爬进马爬出的
啊，
对，所以我们后来讨论的话，那我们就在五月底的时候去租一个那个包栋的民宿
哦，
然后带上我姐几个朋友、
嗯哼，
然后我们一起就是在那个民宿里面玩这样，然后跟一些小朋友带他们的小朋友一起玩，
所以要找你妈，
找我爸妈
哦，
然后我姐跟她的小朋友，她朋友跟她朋友的小朋友这样子，
嗯、哼
就是亲子团这样出去玩、
啊，嘿，
对，那重点是什么呢？
嗯，
重点是这个。包栋的旅程呢、嗯？我姐跟我报价是7000块，
一个人。
等下，全部7000块还是一个人7000块？
没有，他说我要拿7000块出来。
嗯哼，
而且这7000块呢、哦，还没有包含我女朋友的费用。
哼，
对。
那、啊、女朋友还要再出多少？
就可能再加我女朋友的，可能要10000块。
所以就是 去，你说去多久？
就两天一夜。
两天一夜。
对，
两天一夜，偷偷就是你跟你女朋友出10000块，
对，
就全部都打理好了。
吃的
也没有，也没有，也没有，
也没有，
就是住宿，
就住宿而已。
对对对。
哦、嗯，所以你觉得不合理是不是？
我在想这件事情是这样运作的吗？
我觉得还 OK 啊，还 OK，
还 OK 吗？
就是你把钱给他，如果说就他就完全都不烦你了，就是你可以完全完完全全的就去享受这两天夜，我觉得还 OK。
嗯，我觉得有点硬啊。
那我觉得两天一夜，
不好意思，你刚刚就一直在讲硬不硬这件事，到底是怎样个硬法？你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吗？
你不觉得很有点硬吗？
到底是哪里硬呢？
如果是你，你有办法这样子吗？就是哦，带你妈妈出去玩之后，总花费10000块，
总花
就去玩一次两天一夜要花10000块。
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听起来好像蛮 OK 的，因为你不是说是很大团嘛，之后又怎么住，可能住比较好啊 ，maybe
也没有没有，就一个。民宿这样，
啊，可能吃吃喝喝的东西你就都不用烦恼的话，我觉得10000块 OK。
真的假的？好扯、哦，
很扯吗？哦，可能我太久没有出去玩了，我没有概念。
对啊，因为我收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是那个悲伤五阶段，你知道是悲伤五阶段吗？
我知道啊，怎么样？
就是你一开始先无法接受，
嗯哼，
之后开始有点气愤，就是怎么会这样子？为什么我要拿那么多钱出来？最后开始讨价还价，最后开始觉得沮丧，最后慢慢接受这件事情。我还想说，如果说好，今天我这个团，我真的是硬着头皮我就去了，最后我这10000块拿出来。
嗯哼，
那可能近3年内我不会再带我妈出去了。
嗯哼，对，不好意思，你刚刚最一开始的开头是说要跟我们讨论，所以我们究竟要讨论什么？
没有，我是想要知道你们都怎么去规划这个预算的。
哦，就预算的部分是不是？我个人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规划了，就是我没有什么预算可言的。嗯，哎、欸，我你刚刚讲带父母出去，我突然想到，我带我妈去逛好市多，这样算带她出去玩吗？
不算
啊、哦，不算。OK，、好 ，OK， 那我没办法参与这个环节，不好意思。
哦，没关系，我只是想要了解一下大家都是这样子吗？
嗯，
可是我因为像我们家之前带我爸出去玩，我们去之前去台南，然后住宿什么的，然后因为我们家的。就是组成比较尴尬是比如说我跟我妹然后我们都带各自的男朋友然后叫我爸就5个人、
uh-huh.
可是5个人你知道要住宿的时候其实很麻烦、
uh-huh.
就要嘛就是2间2人房然后我爸一个人住、
uh-huh.
然后要不然就是住就是4人房然后再加一床可是不可能让我爸睡加床所以就是不管怎样会多一间房间出来然后我们之前就是去台南台南有很多民宿所以我那时候就找了一个是一人一格的那种就是知道吗就是一人
是
就是它是一个房间然后里面有六个洞，然后一人一个洞，这样
很像青旅的那种。
对对对对对 对, 对、嗯、然后就刚好，反正我们5个人就睡6人房这样子、
嗯，
然后一人一个洞也不尴尬。然后那时候就
我觉得这样还蛮尴尬的，
真的吗？因为你带爸爸去。
嗯、
因为我爸是刚好就2个女儿嘛，所以就是不管怎样，就是一定会有这种问题会出现。
嗯、
对，然后之前我们就是出去玩的时候，我觉得预算那件事情我还好，但是就是反正我爸也不会干涉我们住多好或多烂，所以他其实基本上他只要有地方住他就 OK。但我觉得比较麻烦是要吃什么东西，就是我爸很挑，所以就是你要先跟他讲说你有没有想要吃什么，然后我们先想好，然后行程排完之后让他看一下。
嗯、
但因为他也不会跟你说他有意见，所以你真的要走的时候，就是在走行程的时候，他才会说：“哦，怎么这这么远？然后又要吃这个啊？这个一定要吃吗？很远呢、欸，要排队什么的？”
你会不爽吗？
我超不爽的、啊
okay.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对，就是我就觉得很烦。但是就是有时候就觉得、啊、算了，那么久才出去玩一次。就是冷一冷就算了，但我觉得出国的不是，因为出国好几天会冷不了，所以出国就是强烈建议大家就是跟团就好，不要找自己麻烦、嗯。
说到这件事情，我说到就是在讨论这个，害我有一点惭愧。前阵子差一点就带我妈出去玩了，但是可惜没有。
去哪里玩？
就是前阵子元宵节，就是我知道那个在平溪那边有一个还蛮酷的活动，但是结果
放天灯吗？
对对对对对。
OK，
没有，它是就是是那种晚上，好像活动时间好像是10点11点的那一种。
嗯
啊，之后对，就放天灯哦。啊，本来我女朋友是有鼓励我说你带你妈去啊什么的，我就有想，但是就是后来发现其实那个有点自爱难行，就是要 好像因为平溪的地方好像不能开车进去，就是活动当天就没办法开车进去，你要去的话就是要搭火车什么什么啊，之后再步行进去什么的，那就蛮麻烦的。我就想说
而且是晚上10点11点，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就蛮麻烦的，就是这样。
确实就是要带爸妈出去都要考虑蛮多的。最好就是规划一个有半天的行程，之后带他们去，然后马上回来。
我觉得不要住最好。
对对对，真的真的
住真的很麻烦。
如果是像这样的形式的话，我上一次跟我妈有这样的形式是去那个去灵谷塔，
也也算是、啊、
也算，
哎、欸，我算是半天的行程，
对，算半天的行程。之后就是载着我妈，载着其他一些亲戚，
而且灵谷塔不是通常都是在山区，
对，在山区，
就可以顺便走一走，
对，还就踏青，
看看风景。
哦，那边风景确实很好，在金山的那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麼什么云什么
顺便去逛一些老街的。
哦，就还真的是没有。但是有在路边吃凉面这样。哦哦，这整个行程还不错。
还不错，之后都是这样做。
就是去灵谷塔。哎、欸、其实很壮观的，你们有去过吗？
我有去过，瓦麦在那边。
哎、欸、你是说金山的那个吗？
对啊。
哦，那个很壮观的，就是你到上面之后。
他们的风景其实蛮好的。
对，而且那个室内还有那种很大尊的那种佛。
对对 对, 對。
你看到都不敢讲话的那种。
对。
哦。
哎、
欸。
就是去里面突然讲话变小声。
很赞。
哦，风景不错，
感觉是不错的行程，
还不错、啊。
以后每次出去玩都带你妈过去那边，这样
哦，对。
然后你每次跟你妈说：“妈，我们要不要出去玩？”那你妈就会说：“ 啊，又要去你们。
对、哦，而且我不知道我们在节目上讲过，就是那次去嘛，就是主要的任务是要去帮我外公外婆移塔位还是什么，反正就是为了风水要移一个新的塔位啊、在那个园区，我还真的忘记那个园区叫什么名字了，反正那个园区有各种就是葬法，你知道吗？就是
有树葬，
对对，有树葬，
一般的，
对对对对，就各种嘛。之后我一直都知道我妈很向往所谓的树葬。他常跟我提这件事情。然、啊、后我那天就到那边就想说就是择日不如撞日，我就问他说啊要不要去看一下怎么葬这样。他就突然停了一下说先不要好了这样。其实我这件事情在我心里面很久了，我一直在想那个先不要好了究竟代表什么，很玄吗？不是，很古怪啦，就是我不知道他那个先不要好了就究竟代表什么，就是他怕去看吗？还是他就单纯那个当下他
可能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
对对对对对对，但是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但是他一直以来就有我有记忆以来，他很常提到这件事情，你懂吗？
什么事情？
就是哦，我以后我死了，你就帮我就是树葬啊什么，他很常提到这件事。所以我就想说，那我们去参观看一下人家怎么弄之类的，我可以提前。
他可能这样跟你讲的意思，只是希望你可以跟他说啊，不要不要妈妈死，我要你陪着我之类的吧。小时候
也有可能哦，也有可能。
我有一个朋友。他现在在上那种长照的课程、就是他会带一些老人家，然后做一些团康、或者是做一些小小的微微的运动。
你有这种朋友？
对，我有这个
朋友。你怎么不找他来上节目？应该蛮好笑的。
他很远，
他多远？
他在台中。
哦，
对，然后因为他们家是开那个金子店的，
金子
烧
金子烧的那种金子。哦、你刚说什么？
我看以为是小，
有怎么有这种有那种。小的店吗？
我以为有，因为刚刚听起来很合理。我就想说是不是那种，
然后他们要去哪边批货？
不是批货，就是可能有人来捐金之后，他们负责就仓储之类的、啊、
太恶了吧，那感觉超臭的。
什么？就是可能仓储，可能人家、
OK, 不是，是烧的那种金子。
OK,
所以他很会折一些元宝啊、莲花、啊、这种。之后呢，他就上课的时候，因为他们是自己规划课程，他就帮那些老人家规划一个
折
莲花的课程。对，他有跟我分享，然后我就问他说啊，
你有病是不是？
你上次
我很蹙眉头，
对，他们是开心的吗？他们是开心的做这件事情吗？我说不会啊，看他们都蛮开心的、啊。后来就觉得应该是就是那些老人家，他们其实已经做好心理准备，而且他们这样子做，因为他们可能怕自己的子孙可能不一定那么孝顺，会在他们丧礼的时候乖乖的折莲花，他们先自己存一点，
存一点
在那边。
所以他是真的是拿那些折纸莲花的那个纸，
真的是那个纸啊，然后是真的正式的那种莲花这样子啊，然后就一群老人家在折的，
好扯哦。我这辈子好像只折过一次，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几次。 次都没什么再折了，好像是只有我外婆那一次比较盛大，就折了好多紫莲花、
嗯。但是我后来发现，那个折紫莲花感觉是一个在丧礼上面的一个社交行为，
社交行为哦，懂意思，
有点像桌游的感觉。
啊 ，OK。
我心情都会不太好。
你知道那时候我记得，因为那时候外婆好像是我国小还国中的时候走的啊，我那阵子就一直在折纸莲花，嗯，折到折出有点兴趣来，我到学校也都在折这样，
嗯，会啊，
就是这样，还有金元宝什么的 ，OK
OK， 哎、欸，刚刚为什么聊到这边？
我不是哦，我说我带我妈出去玩
哦，刚刚聊到家族旅游，
哎、欸
哦，
对，然后之后聊到那个灵谷塔，
去灵谷塔郊游，
郊游，对，嗯 ，OK， 所以我觉得不管是住还是吃其实要跟长辈可以搭得起来都蛮困难的。
嗯，
我记得我之前大学的时候带我爸妈去吃那个吃到饱、嗯，然后吃那种寿喜烧吃到饱，
一番地吗？
类似的那种的、嗯。然后我想，因为我很喜欢吃，然后我就觉得哦，我觉得好，这个好的，这个是好的餐厅，所以我推荐给我爸妈。对，然后吃完之后，我爸就一直在里面捏他的肩膀，就说哦，
他要中风了
是不是，吃这个口味太重，我肩膀好紧的。
嗯，哦，说到这个，我昨天晚上喝酒喝到一半，不是说我家死人。嗯、我是说真的耶，我突然想到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昨天晚上我有个亲戚过世了，昨天晚上就我在喝酒喝得很开心的时候、嗯、我妈突然赖我、
嗯、那不是她男朋友吗？
什么啦？
那不是她男朋友吗？
什么她男朋友？
那个人啊，过世的那个人，
我妈的男朋友
不是吗？
我妈那什么时候有男朋友？
那不是你干爹吗？
哦，那是我妈的姐姐的老公，所以啊
她你阿姨姨丈
姨丈、啊、我认她当干爸。
OK，
他就过世了、跟大家讲一下，嗯，我家最近
跟大家报告一下，
对，跟大家报告一下，我家最近是走很多人，前阵子是我大舅嘛，之后昨天晚上是我干爸，这样很突然呐、啊，很突然，真的是就是谁先走都不知道，嗯
，OK，
好，回来，
奉劝大家珍惜身边人，
还有、身体好好顾，
对，
我干爸好像年纪没有到很大耶，但是不知道，我之前好像在节目上也有讲过，就是他整个人 lanky。他就有点像是我们之前讲的，就是你退休之后没事做就很容易 lanky 的那一类人。怎么样？
不知道怎么接，
不知道怎么接吗？嗯，就是这边可以接到那个啊，就是学姐他爸、啊，
你说我爸吗？
对啊，因为他爸不是说什么，就是很常做一些有的没，就是下开始会下厨，之后还会去健身房。
对啊，
对啊，
没有，因为我爸就是退休了嘛，然后我看他每天都好像没什么事，也不是没什么事，我觉得如果没有一个重心，好像会蛮无聊。
哦，确实。
对，然后因为我爸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每天都要就是拜拜，因为我爸也是长子，然后就是要负责拜我们家祖先，然后那个
你家是有一个 angedo 很大的，
对，我们家那还蛮大、哦，因为我们家以前是佛堂，对，然后就是不是公庙，因为我们家就是有供那个观音，然后就每天都要上香什么的，然后我爸就是现在就是承接瓦工的工作，所以他现在每天都要拜，
对，那好像比较正式的，就真
的
是每天都要拜、欸，
对，就是真的是每天都要上香，然后要奉茶就是之类的，然后、
那个要多久的？
不过很久，大概就是半个小时左右，就是他不用诵经，
所以之后会有这个工作会落到你身上，
不会，因为我不是长子，我是女生最大，但
是
我不
是长子来接。
对，我们家只有一个，我们家孙子辈只有一个男生，但不是我爸生的，就是我叔叔的小孩。
哦，所以之后会落到他身上。
对。
OK。
然后后来我就觉得，哎，就是准备那些蛮麻烦，但是因为我爸每天都要弄嘛，就觉得、啊、好像至少是一个固定的事情，是他可以顶替他上班这个行程。但是后来又除了这个之外，他好像下午就其实也没什么事，然后他就因为我爸很喜欢煮饭，所以他现在每天都帮我带便当，
好赞哦。
对，然后我就会跟他说，因为我觉得如果就是你，因为他想要帮你带便当，如果你没有给他一点回馈的话，感觉他会没有成就感。所以如果我爸那天煮的东西我觉得很好吃，我就会传个讯息跟他讲、
哦。
对、
欸，说到这个，
对、就是，就是你要有点让他。有点参与感，
我最近也才悟出这个道理，就是因为我妈做菜很难吃，非常
扁他一顿，不是让他知道到底多难吃。
她真的是，就我妈真的做饭非常的难吃，而且我妈有个坏习惯，就是她边，但她应该也是喜欢做菜，因为每次看她做菜的时候，她都是她，因为我妈很喜欢喝酒，是很爱的那种，她是会就是放一杯酒在厨房，然后边喝边做，然后越喝中期就越难吃这样，因为她会开始乱搞。
哦，因为他喝醉了。
对，他喝醉了。 快乐。对啊、我最近悟出来的道理就是，他有时候可能他周一周二他会说要不要做什么东西给我吃，啊，有时候我比较忙，我就说好啊，就是就像学姐讲，就是要有一个正向的反馈，我觉得这才是好的。就虽然很难吃，但我还是跟他说，嗯，很不错哦，这样
啊，我不是、欸，我不是意思，
啊、不是这样子
吧？对，我的意思是说，就是比如，可是他煮的太油或什么，我也跟他讲，哎、欸，你今天那煮的太油，然后我爸就会不爽，我说、哦，然后我就说没有，我觉得你那可以再煮清淡一点，不然你这样子吃会不健康。
哦，对，这个其实也算是我反，就是这是双向的，因为以往就是我比较可能几年前脾气比较差的时候，我会生气，因为吃了这个东西我真的是会蛮生气。
那你会怎么表现出来？
就是
你会拿盘子摔他
的
脸、
哦。有一个很明确的例子跟大家分享，就是前阵子我妈就单纯就煮饭，用电锅煮饭，嗯啊，因为她那天下午在喝酒，之后她就是洗米洗一洗之后米就泡在那边，好像从两点泡到晚上六七点这样。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过，就是那个米泡太久，其实
蓬起来。
对，之后煮完之后它会很难吃，就不是普通的，
会很烂的。
对，会很烂。之后其实我很火，因为我六七点就是想要吃饭了，而且我那天还弄了什么啊？还我自己有弄一个麻婆豆腐，我就想说我要吃
配饭，
对，我要配饭吃。嗯，啊，结果他弄的那样，我就很不爽，但是我没有表现出来。一方面是我不希望说我妈每次做什么我都就做不好什么，我就是表现我的不爽，我觉得这样不太好，就对她来说不太好啊。另外一方面是，我就想说可以练练我的脾气。哇，这是双向的，好，介绍给大家。
你妈压力好大，难怪她要每天喝酒。
哦，对，你知道有一年好像母亲节还是什么，就大家约吃饭，就是家族吃饭，就是她又喝醉，她就开始跟她其他的姐妹这边抱怨说我太严格还是什么的。就是这样
，OK， 嗯，哎、欸，怎么讲到这边？
刚才聊做饭之类的， okay.
嗯，聊我爸做饭，然后我说、欸、很好吃，
对对对，也生活重心啊、哦。
我觉得要总结，就是我觉得就是像学姐他爸，就是要可以找事做，我觉得这蛮重要的。
嗯，而且，因为我觉得退休之后，他们比较没有他们自己的朋友嘛，就是可能、
哦、
因为同事，你就是每天不管喜不喜欢，你都还是见到面、可是你退休之后会继续跟你联络的人，可能就没有那么多，或是那么固定，所以然后加上。因为我们也不会一直都待在家里嘛、所以我就觉得有时候我爸好像蛮无聊的，所以我那时候就会跟他讲说你刚刚不去上个什么课啊，或是去运动之类的。因为我爸就、那时候我跟我妹就是很常去健身，然后我爸就问说到底健身有什么好去的，就是家里跑跑步就好了，干嘛还要
去运动公园跑步、
可以去运动真的很赞耶，我也好希望我妈去运动、
然后我爸就在那边讲那风凉话，然后我就说那不然你也去啊，然后我只是随便乱讲，然后因为我觉得就是算我是内心很希望他可以去运动，但是我知道我爸应该蛮难启动那一步的。对，结果没想到他就说好，结果他就真的去就是去握拳。嗯，对，然后因为我觉得就是以我爸那个年纪他愿意跨出那一步就蛮值得鼓励的，然后后来他就真的就成交了你知道吗，然后他就开始去，然后因为握拳虽然就是一个会一直叫你上课的地方，可是我觉得那个对老人来说可能算是一个激励吧，就是会有一个人督促你，哎、怎么还没有来上课，你今天怎么没有来运动之类的？虽然那个钱会花得很快，但是我觉得算是一个不错的点。然后他的那个教练就会跟他聊天，就是会找到除了工作之外跟你有交流的人这样。对，然后我爸就是会还会帮我们准备便当，就蛮好的。
那、你有发现你爸开始会注重外表了吗？
他开始会买一些新的衣服什么之类的、
你是觉得他爸的那个行为模式跟你前阵子很像是不是？
没有，跟我爸很像哦。
就是会开始买新衣服啊什么的。
他说跟他爸很像，但是学姐没有听我们节目，应该不知道他爸做了什么事情。你要讲吗？
我爸，因为我爸他也是退休之后开始在寻找自己新的生活重心。然后因为我爸他一直以来他都有那个一些宗教信仰，所以他会跑一些什么庙啊，什么什么地方，里面就会有一些师兄师姐，然后他们就可以在里面
一些师妹，
对，就可以在里面进行一些社交行为，对。那
有什么好笑的、
没有，我看他要讲什么。
对，然后就是因为我爸就特别会喜欢跟一些师妹聊天，
有时候聊一聊会有点越界是吗？
聊到就回到家里面之后还是用 LINE 继续聊的。但是我会觉得说啊，都这把年纪，那算了，随便你。 虽然我妈、欸、我妈在旁边很火这样。
哎、欸，这个蛮有道理的，就是反正她都这把年纪了，
对啊，嗯，她能怎么样呢？
可是她妈很火，
但她也不能怎么样哦，她能怎么样？
我也觉得确实，确实你要搞你 OK， 但你不要让妈妈知道嘛。
会不会其实她……哦，算了，这聊有点扯太远，就不聊了。OK，
这是闲聊部分啊，主要只是要热热嘴巴。
OK， 然、啊、后我们聊多久了？
我们聊了25分钟。
OK，
好，那我们进入今天的主题好了。
哎、欸，是是是，
欢迎回到诺夫九七，我是阿狗，
我是阿星。
我是学姐，
哎、欸，然、啊、后欢迎大家回来，欢迎大家把我们打开啦。其实这个是学姐的第二集了，
是的，哦、是的。
那、啊、上一集因为就是聊了太多哈、哦，就是直接把主题放来这一集，怎么了？
是的，是的，是的。
哎、欸、，OK，
没有，我刚刚原本想要看一下这一集会在什么时候播出来，
是，
但是好像有点难算，就算的。
OK，OK，OK，OK。
好，金宇啊、哦，警告：本期节目可能包含粗鄙、低俗、成内容、政治不正确以及其他重口味笑话，敬请听众不爱听就滚。
OK， 不爱听就滚。哎、欸、
，OK， 今天的主题呢，主要是设定在于聊学姐的
工作
工作啊、哦，因为学姐在这个全家工作了，嗯、你说大概多久时间？
今年八月满八年。
嗯，最一开始是大学的时候就在、
嗯、没有，我就是研究所毕业之后、嗯、第一份工作到现在。
哎、欸，你研究所也是管科吗？
对啊，哦，我念4+1，所以就是
4+1哦。
那为什么会到全家去？就是因为你念管科吗？
绝对不是吧？
我觉得应该是我其实大二，我不知道你们大二有没有上一堂课叫零售业管理，应该有吧？大家应该有印象，就是
那个怡菲的，
怡菲对对
对。然后因为怡菲有教，就是他是我导师，然后我就会那时候上那一堂课，我就觉得哎、欸，好像蛮有趣的、欸。
不好意思，你这有什么好笑的？你在笑什么？
同学们上课哦。
你觉得你学的很像吗？
我觉得很像。
我觉得你学的比较像楼老，
最好是。哦，不要讲到那个，
不要讲那个，不要讲那个。
我刚才学我们大学的一个老师，
哦，那个怡菲算是很漂亮的一个女老师，
对，
是的，是的。
然后我那时候上那堂课就觉得，哎、欸，好像零售业蛮有趣的，所以就是一直想说毕业之后可以往这边找工作。
真的假的？
对，我那时候就觉得我以后会想要从事跟这个有相关的工作，然后就一直放在心里吧。然后到研究所毕业开始要找工作，因为我的口试时间很晚，因为大家都是大概4月左右，4-5月就已经结束啊，我是到6月30，所以我毕业的时间比人家晚了大概1-2个月、嗯。然后大学的毕业时间大概也是6月中嘛，所以其实公司在招聘的时间大概也是6月底就结束。我那时候才刚口试完，然后拿到毕业证书已经是7月底的事情，所以我的找工作的时间已经比一般就是应届毕业生来晚1个月。然后所以其实很多公司大公司就是应征的时间已经差不多结束，所以我在丢履历的时候，其实算蛮尴尬的。但是因为那时候想说，我既然都已经多花时间去念研究所，那我就先从有研究所学历的职位开始找。对，
okay.
然后后来我就发现，哎、欸，全家就是有在找那个，
是哪里看到？
104，就是也是网络的那些、嗯。对，然后我就开始找研究所工作需求的嘛，然后就看，哎、欸，还蛮多公司有那种什么行销啊、什么企划、啊、那类的、嗯。然后后来看，哎、欸，有个什么储备主管，名字听起来蛮屌的，我想说好像听起来有点前瞻性的工作，可是也不知道在做什么，然后我就上网爬文，诶，怎么都没有看到人家在讲什么储备主管是什么工作内容，所以我就想说算了，反正也不知道丢什么，就丢好了，就丢履历、嗯、对，我那时候陆陆续续丢了大概5-6个类似的工作性质的内容，然后
都是储备什么什么的、
你 total 只有丢5-6个？
对，因为我筛选那个就是
他的目标很明确。
对，因为我不是随便丢，我是很认真在研读每一个工作的内容，然后
出来，
好惭愧，好惭愧，好惭愧。
因为学姐刚刚提到一个什么6月底开始大公司就开始招募，差不多招募完的。因为我在找工作的时候，从来没有考虑到这一点，
我也是完全没有、啊。而且我
考虑现在几月根本没差，
我应该是丢了大概200-300份的那种。好惭愧哦。
没有，因为我那时候毕业前，我其实，在考试前那一个月，我知道很多人在找工作、所以那时候其实我已经把履历打开了，可是因为。很多公司会问你什么时候可以上班，但是我还没拿到毕业证书、所以我会跟他讲说我要7月底才有办法拿到毕业证书、然后可能8月才能上班、但很多公司会觉得太久，就是你6月到9月，
可是你那个是研究所的毕业证书啊，你拿大学的文凭也可以进公司，
但是他就会问你现在为什么要那么久，就说因为我还在口试，我还要等口试、然后口试完还有一些就是报告要交的部分、所以你
作业还没完成，
对，所以他听到你、你还要9月还是一个全新的人，他就觉得、可能不想等、对，后来我就想要算了，就是等我整个毕业拿到证书之后 后再找工作。嗯，对，所以后来我就是口试完6月30之后，我7月1号就开始丢履历，嗯，然后慢慢等就是面试这样。
6月30毕业，7月1号开始丢履历。
对，然后大概7月中7月中的时候就是有面试，然后发现就陆续去了几家，然后我去了3-4间公司，嗯，然后其实是全家，然后有去艺美的就是公司，哦啊，然后，
欸，不好意思，那个学姐你大学期间有打过工吗？
有欸，我都做餐饮相关的。哦，对，然后再来就全家嘛，嗯，然后还有一个是类似像国泰那种银行的，嗯，对，然后所以那时候就觉得欸，全家的工作性质好像还不错，然后那时候我是应征储备主管嘛，所以我去的时候就有问一下有关储备主管在干嘛，因为网络上真的找不到储备主管的工作内容，嗯，对，然后后来就是听完他履历介绍之后觉得欸，好像这工作蛮有挑战性的，然后升迁或是什么薪资福利也算还可以，所以我就决定去了这样。
储备主管是待门市还是待总公司？
哦，全部都是从门，我们公司从进全家开始就要都要去店铺上过班
啊。是哦，
对，嗯，不管你是应征什么，就是只是你在店铺待的时间长跟短的差别，但是都要去门市
啊。即使我是可能应征一个总公司的设计也要去啊？待多久？
今年改成去2个月，以前的话就是大概在店铺待1个礼拜，然后去教育训练1个礼拜，第3个礼拜再回店铺，然后再回总。
那，啊，去哪一间？
就是看
你家近的是不是
发
怎么可能
发配你的地方。
哦哦哦哦，
因为总部的话就是通常都到我们公司附近的店。
哦，
就直营店。嗯，对，因为不可能让你去加盟店，因为加盟店老板不是隶属于公司的。
哦，嗯啊，那个什么早班晚班，那可以选择吗？
通常是店长排。
哦，
对，
okay，
就是看运气啊。
所以你一开始就进到那个店铺里面？
对，我一开始就是去报道的时候，就去公司楼下那家店。
对啊，你待在那边待了多久啊？
我在店铺当一年。哦，在店铺待了一年。
你感觉好像也没有到很久，
就是从店员开始做。就喊你好，欢迎光临嘛，然后结账啊，补货啊，什么，嗯，对对对，哎，欸，很会，蛮适合。
没有吧？现在应该也不用喊那个，
要，其实都要喊，
都要喊。
对，
哦，
然后，
啊，现在都要喊说全家什么第5折半价什么那个都要，
对对对，咖啡第2杯什么几折。
哦，我家楼下那时候都不喊，
检举他。
他女人那边基隆啊。
没有啦，就是还是有规定要喊，至于落实度嘛，就是每家店还是有差这样。
哎，欸，不好意思，现在那个什么全家是没有关东煮对不对？
哎，其实有欸。
哇，哦，操，那我家楼下怎么没有？
但是有一些店因为卖的真的太烂，所以他们可能会申请就是要撤机，然后换卖其他的东西。
一定要换一个另外一个东西吗？
也不一定，但是通常会换一个，因为不然你就这个完全没有收，这个东西就没有收入了。
哦，
对啊，
你们会跟 Seven 也很有那个敌我意识吗？
通常会吧。也敌我意识指的是什么？就是他们卖什么吗？跟进，
就是可能你看到一个 Seven 店员，你会吐到口水。
哦，怎么不会？没有，如果是这样的话是没有啦。哦，对，
那你自己的习惯是跑全家还是跑 Seven？
你说习惯是指说
你自己
消费？
哦，当然是全家，因为我很多全家礼券的，
哦，
那个礼券 Seven 也不能买啊，对吧？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就是习惯是养成的，就是你已经每天都去全家的时候，你就会你突然进到 Seven 会觉得有点不自在。但是不是，但是不那个不自在不是指的是说怎么办我怎么会来 Seven， 是觉得哎，欸，我今天怎么会来一个
哦，对，你会有那种被得感吗？就是哦，我是全家员工，可是我在 Seven
不会那么夸张，但是会觉得有点不自在。但因为有时候还是会想去看一下他们卖什么东西嘛，就是你会觉得，哦，然后发现他们做了什么改变，然后你还可以再做什么这样。
有没有说我因为我有个好奇的点是，我家楼下的那个全家
是
他摆了2台夹娃娃机
哦，
这是 OK 的吗？
我们是有夹娃娃机
哦，你们夹娃娃机？
对对对，我们还有拍贴机耶
啊，
对，但是不是每家店都有，
是那种拍证件照的那种，
就是韩式拍贴机，
啊哦，这我就不知道。
但是没有每家店有，因为我们就是都有在测试一些新的机台嘛，然后希望说，哎，欸，有一些不同的特色的店，然后大家可以去打卡或是去玩这样，
哦，
对，所以确实会有一些特殊的机台在不同的店里面。对，
okay， 那我们先从这个在待店铺的时候开始聊好了。待店铺的时候主要是做什么样的工作？
就是从店员开始做啊，你们看得到店员做的事情都会做。嗯，然后哦，比较特别的是因为储备主管会要你考那个副店，然后店长，然后店长考完之后会考一个叫营业担当的，就是有点像管店铺的这个角色。
嗯，
就是他是有教育训练，会有流程的，然后你要每一个课程参加完之后 候下个月考试，然后晋升这样、嗯，
就很像是闯关这样。
对对对对、嗯、那如果你没过，你就可能就要再重考，再重上课、嗯，再重考试这样、嗯。对，那我那时候在店铺其实就是要，因为储备主管他有一个新人训，他是要先去上课去淡水，又是淡水，就是在那边关一个礼拜，然后他会要他有课程让你上，上完之后会有一些分组，然后有静态的跟动态的。静态的话就是他可能会有些个案讨论，
是一个什么地方让你们上课？
就是很像
在淡水哪里？
他在红树林跟淡水的中间，然后在一个半山腰的地方。之前叫富邦什么什么培训中心，可是现在那个地方没有，哦、我们就是到那个剑潭、有个青年什么、那个地方。对对对对，反正就是有一个关起来的地方，你不太能出去，然后你连要叫外送都不行，就是他就有点像集中营。
该不要住在那边吧？
对，就是一个礼拜。哦、对，
该不会是男女混宿吧？
没有，没有。没有，而且那其实还蛮压抑的。那时候那一个礼拜，其实就觉得哦，看我明明才刚毕业，然后怎么又好像回到以前每个礼拜在期中考那种感觉。
可是那时候还是会发薪水。
对，因为那就是你的工作，哦、只是那时候是考核期，所以你领的薪水是比较少的，就是算是新人的试用期的薪水、嗯。对，然后他就是把你关在里面嘛，你会上课，然后上完课可能会有一些个案研究要讨论，然后要发表你的意见，然后做一些简单的报告，嗯、然后一整天从早上9点到晚上9点，对，然后
晚上
9点是指
6点
到9点，我们因为我们那个礼拜四就是会有一个个人的报告要去做，算是你的面试报告啦、嗯、对，然后他会邀请总部的主管来听你的报告，然后会给你一些意见跟发问的问题，然后你要回答他、嗯、那内容的主题没有规定是什么，就是你比如说你在全家你要做一份简报，就是你要提案的话你想要提什么，那内容不拘，就是只要你觉得全家可以做的你都可以提。嗯，对。那个
报告的好有什么样的好处、
哦、因为它就是攸关你会不会就是有拥有储备主管资格的报告，所以如果、哦、
所以等于说是一个竞赛。
对，就是如果你的报告爆烂，或是你主管觉得你不符合储备主管资格的话，就两条路，一条就是你降阶做储备干部。储备干部就是他就是在店铺比较久、嗯、然后薪水当然相对比较低、嗯、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你就不做了嘛，你就离职这样，所以通常会给你两条路让你选、嗯、对。那个礼拜的培训就是比较像是观察你这个人适不适合，就是看你有没有这个资格可以在储备主管这一条路继续走下去这样子。哦，所以礼拜四就是那个报告就蛮紧张，嗯，而且那报告之前就不能讨论、欸、你不能跟你的同桌跟他讲说哎、欸，我要报的是什么，你觉得怎么样、这样不行。
反正但是就只有一个礼拜，
就3天嘛，礼拜一到礼拜三啊，然后礼拜四要报告、哦、对，其实那报告还蛮紧张的，比研究所口试还要紧张的，因为你就是攸关你的工作有没有办法继续下去的一个 很重要的报告。而且你是参加前面几天参加活动的时候会有那个人资的人拿、啊、那个板子在旁边记哦、喔、比如你在玩游戏有没有玩那个闯关游戏，
就记你一笔，
然后在旁边记你在讲什么，然后跟别人讨论什么内容，就是其实我也不知道他在记什么啦，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但是可能就是想要观察你这个人有没有什么合作的，就是这种、
嗯、哦，就是全程就一直在打分数这样。
对，他就拿个板子一直记哦、嗯、我也真的不知道他在记什么，这样两三个人资的人在记、嗯、对。然后到礼拜四的时候你发表报告嘛，然后真的是公司的经理就是会坐在下面，就有4个然后听你报告，然后你报完之后他就会问你有关报告的一些内容、嗯、比如说你觉得这个做了之后你觉得会有什么成效，那会有办法回收这些成本嘛。
所以你那时候提了什么案？
我那时候是因为我那时候研究所做的研究是图片点击，就是怎么样的食物的图片会让大家比较想要点、嗯、对，我对那个很有兴趣嘛。那我后来就觉得，因为我就觉得全家那时候的便当看起来都很难吃、嗯、对，然后我就提了一个是怎么样改变食物的包装，就是让它的卖相看起来更好的这件事情、啊、对。然后我就找了很多就是明明全家跟 Seven 都有卖的便当，可是 Seven 看起来就是比较好吃，就不管里面的食物怎么好吃、嗯、但是看起来卖相就是比较好、嗯、对。所以我那时候提了一个案子是从就是摆饰然后到它外面的封膜然后跟容器那些的、
嗯、好酷。
对对对、嗯、但后来那时候确实全家一直有要做这件事情哦。对，所以刚好就是他们就觉得哎、欸、好像不错这样、嗯、但是因为这种就是、嗯、就蛮以一个新人来说你也拿不到内部的资料嘛，所以就是、嗯、
印象深刻就对了。
对
OK。
然后后来回店铺嘛，因为我 参加完新人训之后还是要回店铺当店员。嗯，那我的店刚好比较特别，是在总部楼下。嗯，所以就是老板都会一直下来买东西。
哦，
然后他们就
全家的老板，
对啊，就是总经理、董事长，然后经理、协理什么的，就是各种老板都会去买东西嘛。店员就会比较要记。那时候我上班最印象最深刻的是，我第一个礼拜都在记主管长什么样子。嗯，因为其实主管都长得差不多，你知道吗？
对对，会很像，
头发灰白灰白的，然后可能身材
胖
胖
的，
然后有的是头发很少，这样。就
是
比较
怎样？对啊，
怎么很有那个画面？
我觉得进新公司都是这样啊，就是一开始一定是那个人资或者是你的主管带你去认识各个部门的人，之、uh-huh. 后你一定完全记不住，
因为你打完之后哎、uh-huh. 欸，所以他刚刚那个是什么？哎、欸，又忘记。
对对对对，但是你已经介绍过了，然后你没记住又很没礼貌，
对、uh-huh.
对，所以可能就是你要挑那个最大的几个记起来。
对对 对, 對，然后因为我们是便利商店嘛，大家来就是要买东西，所以通常看到熟客都会说，哎、欸，那个七星什么的，你要他。因为他抽烟嘛，你会知道他抽什么烟、嗯。然后因为我们
跟他说少抽一点哦，这样吗？
对 对, 對，然后那时候我觉得最好笑是因为我好不容易记起来我们董事长抽那个白色的那个当秀的烟、嗯，好不容易记住了。然后我就那时候他来，我就很热情的要面销他，我说要不要买两包。然后后来我才知道、就是我面销完之后，旁边人这样看我，然后想说哎、欸、怎么会这样看我？有发生什么事吗？嗯、他就说你知道烟不能。面销嘛，我说啊，不知道哎、欸。
哦、oh.
，对，因为那个烟害防治法嘛， 就是烟不能做折扣，也不能面销。我后来才知道，原来烟不能面销这样。但是董事长就觉得我很好笑，
那酒也不行，是不是？
酒没还好，但是烟不行。Oh. 对对对。然后那时候还知道，原来烟是不能面销的。
OK，
但是太有热情，然后就。后来就是老板就是对我比较有印象，这样就觉得哎，楼、下来一个新的妹妹，那时候确实是妹妹啊，对，
哦，那边压力感觉蛮大的，
超大，而且因为我其实第一个礼拜就是要负责记主管买什么嘛，然后他们喜欢喝什么饮料或是什么咖啡，
这是你给你自己的一个小任务，还是
应该说那家店的店员都要这样？
对，因为那家店的店员跟店长都是已经做很久的那种，就是因为楼下第一家店不可能放一些太新的人，然后如果你太两光的话，很容易会被害你的主管被骂，所以通常那一家店的店员都是有选过的。
可是他们不会有一个交接表吗？就是因为董事长可能他喜欢的东西就是那些东西。
其实我觉得董事长还好，因为他买的东西就是都是盐比较多，然后早餐可能就是看他吃什么，然后他买咖啡。但总经理就比较难琢磨，因为他很常会跟以前买的东西不一样，所以后来我就是我的店长就跟我讲说，哎、欸，你要记得去面销他买一些。就是早餐或什么的，然后所以他不管什么时候来，我都会面销他我觉得好吃的东西，然后他就会站在比如说站在鲜食柜前面站很久，然后不知道吃什么，然后我就跟他说哎、欸，总经理早，你要吃什么嘛？然后他就会说我想要买个早餐，然后我就开始乱介绍，就是我就会推荐他我觉得好吃的东西，可是不一定他会买，但是他听了你介绍之后他会买一个然后给你，就是比如说我推荐他说什么三明治很好吃，然后他其实根本就没有要吃那三明治，他会拿，然后他结完账之后他就把那个三明治给你，然后他
就
买。就
只待过那一间？
我待过两间店，两间还三间，就但是另外一家是因为我们原本的店在装潢，所以我去另外一间上班。但我确实只有待过一家店。
你在那边就是当店员的时候，会很常吃即食品吗？
不会，我们不吃即食品，
是不能吃还是不吃？
其实不太会吃啦，就是应该说本来公司就不太让吃即食品，但是我知道很多人会是吃即食品，是像加盟店老板，他也觉得。然后那个东西已经 kilos， 他不吃也浪费嘛，所以他还是会给员工吃。但是我们在就是直营店，我们基本上不吃即食品。
哦，
为什么？
就是不会吃啊，因为
那东西报废了，
就报废啦。
哇嘞！
哦，
但是有些人会吃啊，我知道。但是就是正常来说是不能吃的。
哦，规定是不能吃。
嗯。
哦、okay ，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在总部楼下那间店就是比较特别，是你可以看到很多老板嘛，然后记得他们喜欢吃什么，然后知道公司最近要测试什么。新的东西这样，对。然后那时候比较特别是卖关东煮，讲到关东煮，那时候冬天，因为其实很多店压力很大，就是要卖关东煮。我们的关东煮是每天要回报你卖几只的那一种，对。然后比如说你这家店的目标是100只，那你就要回报说你的餐期的时候卖了多少，然后还剩多少要卖。
不好意思，我想要问一下关东煮，就是关东煮是你可能早上就弄了一锅那样在那边，如果说就真的就都没有人买，它就是泡一整天泡在那边吗？
哎，应该是。说通常不会 早上泡那么多，早上可能就会有，但是可能就几只，就是让早餐期间如果想要吃，观众主人可以买。对，但是确实如果没有人买的话，可能就会一路泡泡泡泡到中午，
嗯哼，
或下午。对，但正常它有个时间到了就要拿掉
啊。那那个时间大概是多久？
其实我真的忘记了多久，因为我已经离开店不太久。
因为有时候以前啊，现在吃不到，就是以前会吃，真的会吃到那种真的是
很软的，
很软的
就烂掉
了。真的是不知道泡多久，会不会泡两三天？
但那种通常我就会拿去跟店铺说，你真的是泡太久，我想要退掉。
哦，你会
因为那个正常时间到就是要拿掉，它就是不能卖了。嗯、可是、哦、
我觉得关东煮比较还好，我觉得比较过分的是茶叶蛋。
怎么样？
茶叶蛋，因为茶叶蛋你可以
干掉，
可以泡很久，
然后变卤蛋，哎、嗯，变铁蛋。
对，然后你有时候可能会吃，真的是很烂，
嗯，
然后或者是它的颜色已经不太对劲，
嗯，
就打开是白色的之类的。
白色是还没有熟吧？
我不太确定，反正就是不然就是超级颜色超级深的那种，嗯、对，变成变铁蛋，
那不是很爽吗？
啊，
我觉得比较靠北的是那种，就
是
它
放多久？
对，还没有卤，就是打开妈也没什么味道的那种。
哎、欸，我刚刚我觉得在当店员的时候，我觉得最学到最多的反而是怎么煮茶叶蛋跟就是烤地瓜
啊，烤地瓜。
哎、欸，我刚刚那个很
难、欸、这个跟你们什么关系？
啊，因为你在店铺就是要烤地瓜，还要卤茶叶蛋、
嗯。烤地瓜不是就放上去而已吗？
没有，你要因为地瓜来的时候有大有小，它是土的那种，就是真的从土里面挖出来的。
那你要把土就是清掉
你要洗完，然后再、
啊、真的假的？
真的啊，真的。啊、到现在都
我以为它都配好了。
没有没有没有，它是真的是土的那种地瓜，然后你要洗，洗完之后铺到那个垫子上面烤。那因为有大有小，所以你要判断你要烤多久。它只有一个 range，、
哦、
所以你时间到，比如说20分钟之后，你小的要先看一下它有没有熟，然后熟了你就要先拿出来。可是大的一定还没有熟嘛，所以要继续烤、嗯。所以那个是有一些经验判断。
我一直以为它就是就放在那个，因为不是铺石头还是什
麼？那那个是熟的才会放上面。
哦，
它烤的是在下面，
哦、那是保温的。
对对对，那石头是保温、
哦，所以有可能会有某个门市的烤地瓜特别好吃。
对，
因为它特别会烤。
对，所以我那时候我很认真在研究要怎么烤地瓜啊！我烤地瓜真的我就觉得很好吃，然后我就会超一直面向那边的人要买地瓜。
对，不好意思，讲到那个烤地瓜，我突然想一件，全家有在卖烤马铃薯吗？
有。
哦有哦
有，后来有卖，
是这种小颗，
对，它是日本的马铃薯、
哦。因为我匪夷所思，因为我有一次去桃园，因为我没有看过全家在卖马铃薯的、
嗯，
我没有看过、
嗯，
我以为是那个店员在加热自己的马铃薯。
没有，确实有卖啦，但是不是每家店都有。
而且它那个是很
小颗的，
是很像好事多会卖的那种，就是小颗的那種。
它是日本的马铃薯，
嗯，
所以比较贵一点，它口味不错。
OK， 我们这边可能要加速一下，现在已经50分，
哇哩嘞。OK，
那除了。就是遇到一些可能长官之外，会遇到什么奇怪的人吗？
会遇到奇怪人，就是会有那种，因为我们隔壁是银行，然后很多那种阿伯会来办事嘛，
嗯、
就是来汇钱干嘛、
嗯。
然后他们每次都要来买咖啡，啊，我们在店员都要面销嘛、
嗯，
就是说现在几杯几折啊什么的。
嗯、
然后他那时候，我们那时候有一个活动是盖那种九宫格，那时候还没有记杯这个工、
嗯、
这个 APP，、
嗯、
所以那时候盖章，然后有几格子那种、
嗯。
然后那时候他都说他两杯就够，我就说不要，你买八杯。买八杯送一杯，
哇！直接推八杯，
对 对, 對、嗯。然后我就说，你这样一次买九个，你这样子你，因为我知道他每个礼拜都会来，我就说你这样子如果要请客什么，你可以直接扣就好、
嗯。
然后后来那个阿伯就一次买了18，哎、欸，买了对18杯，
嗯、
就一次九个嘛，然后他就买了两张。然后因为我们那个也都有业绩，所以他就帮我买。然后买了之后，他就说，那以后他说我帮你买十八杯，但只有你要你如果我来的话，你要帮我做咖啡。然后我说哦好，所以他每次。来我们那边就都会找我换咖啡这样，对，所以就是我们那边的生意还蛮多阿伯会喜欢，就是你帮他做咖啡，他就帮你买这样。
那你们业绩是看整个店的，
对，
会看单一个店员
不
创造业绩，那你这样比较偷懒的店员就没。
但我觉得无所谓啊，反正就只是卖东西而已啊。嗯、我个人觉得没差、啊，但是店长就会很开心嘛，因为我们店长也是女生啊，他就会觉得啊，终于来一个可以帮他分摊，就是
那业绩好有什么奖励吗？
不会啊，就是可能老板比较喜欢你吧。
哦 ，OK，
就是你这样子，可能因为我们公司是办公区嘛，所以早上很忙。然后晚上比较没有那么多人，所以他你的班就会比较容易被排在
在哪里啊？
在国宾饭店旁边，就大家会不会明天就去了、
哦？
对，在国宾饭店旁边
都没有遇到一些奇怪的人吗？因为我记得有时候经过一些全家里面会有一些街友在睡觉，
大夜班。
哦，我们那一间没有休息区
哦，
但是会有睡在门口。
哦、
对，
是人吗？
人人、
哦、
有些休息区就很麻烦，就是你可能还要清，还有厕所也要打扫。
我之前有遇到那种就是我的同事，然后他在门市的时候，他是有人睡在。 就是喝酒嘛，就是坐在座位去喝酒，然后喝到后来要冲去那个柜台跟他打架那一种，就超恐怖
的。其实我 不太明白，因为我觉得啦，如果说站在全家角度，就是休息区是有点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应该说一开始有休息区是希望消费者可以买更多，然后在那边吃。对。然后别人进去看到在吃的时候，哎、欸，觉得好像不错，他也会想要买。大概用意是这样。对。但是因为对店员来说，他就觉得，哎、欸，还要打扫，还要清位置，其实蛮麻烦的、所以很多人不喜欢有座位区。哦，对，那我们那家店刚好是没有，所以就是比较单纯，就是在卖商品。哦，
哎、啊，有遇过有小孩子偷东西的吗？
哦，我们那家店没有，因为我们那家店就是办公区。哦，对，但是我们的业绩很紧张，就会是我们要一直推，要推，要面销，要卖东西嘛。我们的业绩就是会要一直要卖各种商品，我们都还要卖羽绒外套。
对、嗯，那个不好意思，小时候就是学姐，小时候有在便利商店偷过东西吗？
没有哎、欸。
哦、oh, ，OK，OK、okay, okay.
啊。什么意思？
我问完了。
那门市的部分结束，那门市那时候是说做到店长？
对，我考完店长就回总部了。
啊，考到店长大概花多久的时间？
快的话应该就是四五个月吧、
啊、四五个月就可以当店长了。
考完就是考完之后你有资格可以当店长、可是
他们也是考试，就是学科吗？
就是有学科跟术科、就一样
术科就是报告
要操作、不是
烤地瓜
不之类，比如说洗双擎机、然后洗咖啡机，它有一些机台要考试、然后你要考完那些机台，然后术科当然就是这种操作型的，然后你还要念口诀，就比如说你洗咖啡机有几个步骤、然后每个步骤要干嘛什么、然后你就要边念边做，这样
跟当兵一样的，
有点像。
懂。
对，然后你学科就是一些规定的考资本的考试，然后计算一些做账啊或什么的，看一些报表那一些的，然后跟最基本当考副店就是什么关东煮多久要丢掉，热狗多久要丢掉，这种比较术科的。对对对对。然后考完之后，大概就是比如说这个月考试，下个月分数过了就是晋升，可是晋升不代表你会去带店。比如说我已经考完店长了，那我下个月晋升，我有店长资格，可是你不一定会自己去带一家店，要看你的附近有没有，
就不一定有位置。
对，不一定会有缺。所以像我可能就是店长，可是我是做副店的工作，我是跟我的店长一起在同一家店工作。
那他那个是很明确的，就是你考到什么职位，你的薪水就会增加多少。
我储备主管是，但是我知道一般的店他们不一定。因为他是去带店的时候他才会正式升店长。是你有资格，可是你不是店长。对，是你真的去带店的时候你才是有店长资格。
就是待在那个店铺那么久，就是 这些时间里面，或者说你一直到现在，有没有那个全家就是你最喜欢的一项商品？
商品哦，商品我觉得双麒麟吧。
啊，我家楼下那个没有双麒麟。
因为双麒麟你到底哪家店？
哦，对，而且很靠北，就是我记得我家楼下那间本来有，但我不知道后来就收掉了。
可能是他卖不好，他觉得很。
他那个也不是一年四季都有吧？
双擎如果店的，如果你有双擎机的话，通常一年四季都会有冰。
哦，是哦，
都可以卖，可是口味不一样。对，但是我觉得双擎算是全家蛮具代表性的商品，所以我自己觉得就是要选一个可以打的，我觉得双擎算是不错的一个选择。然后咖啡我自己也、因为可是咖啡，因为我觉得很看口味，我自己很喝习惯，所以我觉得每个人口味不一样。对啊，但我觉得双擎是不错的。
OK，
那后来为什么转到总公司去？
因为我的工作本来就是应征储备主管，所以我的工作本来就应该就是以
公司
总部回总部为目标。
哦，
对，
储备主管是总公司的主管。
对对对对对，就是对以回总部为优先呐、
那总部的人都在干嘛？
看部门呢、欸，因为每个部门不一样。我待了好几个部门，然后一开始是待电商，就是。我们其实全家有做线上的生意嘛，然后那时候
有吗？
有，但是
我怎么不知道？
就是其实还有一个，我们有一个叫全家行动购的 APP， 然后里面就是卖就是电商的、
现在很多都有啊，全联 Seven 都有啊。
但如果我要买，我不就用那个？
其实全家 APP 也有可以点到那个网站，只是大部分人不会知道那个是全家的，然后通常都是小，或是你会加店长的群组。 我们现在有赖群組、
哦，对对对
对对对，然后店长会直接跟你说、哦、没关系，我帮你买好这样之类的，就是店长会帮你、哦、会帮你直接处理。
那店长会送到消费者家里吗？
不会，他会就是跟你说你可以来拿。
现在可能抢生意抢很严重，很严重就要这样。
哎、欸，有一些店长会耶、嗯，会帮你外送、嗯。像我们那时候卖什么卫生纸或者卖矿泉水，然后有些人他就是会是买很多，他说那我帮你外送，就是真的把他送到家里。
那就总共是你那时候待的部门主要做什么事情？
就是做电商平台啊，那时候我们的电商刚开始做，然后我就是负责就是做一些平台维运的部分，然后跟规划一些行销活动。
维运的部分是指说就是让它的视觉看起来、OK、
对，然后或是说接下来有什么活动，然后你想要怎么样做那些活动的展开，然后希望可以找哪些采购来辅助你这样。哦、oh. ，对，比较像是平台系统开发还有活动运营的综合。嗯嗯嗯，对，然后后来因为那时候真的太菜，你知道吗？就、嗯、很多工作就是不太知道要怎么弄。然后后来待了半年，快一年之后，我就是转去当采购，就是电商的采购。
嗯，可是有点怪，是因为你在当店员的时候的那个教育训练听起来是很完善的，
对。
但是你反而你到总公司去做的那个电商的那个职位的时候，感觉好像没什么教育训练。
可是我觉得不一样，因为店铺的工作比较固定，但是总部的话，就像你去上班，你的老板会，他基本上也没什
么时间，他不会手把手教你，
对，他也没有什么时间可以去管你今天要做什么事，明天要做什么事，所以他会有一些方向性，比如说你这个礼拜要交什么东西出来，那你就要自己去排定那个时间。那因为刚好我去的时候，我的前辈刚好要离职了，所以他就只能他是工作交接，可是交接其实你才刚去也没办法太了解怎么弄嘛，所以也只能学一些皮毛，然后后面就是边被骂边长大的那种。
有没有说就是在总公司待的这些时间里面，就是最具挑战性的一次工作，或印象最深刻的？
我觉得应该是刚回来的时候，然后真的是被老板叫去前面臭骂一顿那个时候。哎、欸，
你说刚回总公司？
对，然后那时候因为我的老板属于那种比较高压，对，比较火爆，然后比较高压的那一种，然后所以他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独当一面，然后去负责你的专案。所以那虽然我那时候刚回总部，但是他会要求你自己主持那个会议，可能那个会议来了、啊哦、可能都是各个部门的主管，
你刚刚回去总公司就要主持会议，
对，然后你就觉得压力山大，因为你真的觉得很可怕、嗯、然后你那个专案其实说实在你可能也还没有那么熟、
阿狗有 主持过会议吗？
主持会议几乎没有
哦。对，那时候我觉得以新人那时候来说，这个超压力超大，然后你连要讲什么，然后会议的整个行程、然后跟你最后要产出什么，
你要做一个结论，
但是你还是就是硬着头皮上，
你只能硬着头皮做啊，因为你主管就说好开始了。
但你要怎么主持会议，你又不知道怎么主持会议，你要怎么硬上啊？
而且硬上压力会更大。
对啊，就是
你的所有主管会看向你，
没人跟你讲那这个流程要怎么走，你根本就没有概念。
应该是说，应该前面还是交接的期间，你还是会跟着前辈一起去开一些会嘛，所以大概形式上
流程是
大概知道长什么样子。可是因为你要自己主持会议的时候，会你要知道专案的重点，然后跟你每一件事情，比如说这个会的重点是希望有产生什么共识或是什么决议、哦、所以你在会议上面会针对前一次的结果再拿出来讨论，说那这个方向大家 O 不 OK， 各个部门、
okay.
对，然后你还要画那些流程。
你那时候几岁？
就是25、26吧，25、25差不多、嗯、对，那时候觉得超可怕。然后有一次我是连发挥通知就发错，然后也会被老板叫去前面骂那种、哦、
老板通常是怎么骂？他会带脏字的吗？
其实压力蛮大的，是因为我们办公室没有隔间、嗯、是整个八楼是都打通的那种、嗯、所以大家会听到你就是主管骂人什么的、
你有哭吗？
我没有、欸、哭我是当下是没有，但是后来跟因为我有个很好的同事、嗯、那时候我们两个因为我们两个年纪差不多，然后他也是很常就是我们两个很常一起被骂，所以就有点像是患难姐妹的那种感觉、嗯、我们之前是有在那个楼梯的时候一起哭、啊、但是在老板骂的时候是没有，就觉得在他面前掉眼泪好像就输了，所以就不行在他面前掉眼泪、嗯、但是私底 一下，还是小委屈，还是有去楼梯偷哭一下这样。
阿果，你有没有讲过你上班这么久，你有哭过吗？
没有。
OK，
但是哭是因为觉得很委屈，是你就是真的不会，可是你也不知道问谁，然后你做错一件事情，然后被他在那么多人面前骂，对，他就说你一个研究所毕业的人，然后这种事情也不会嘛，这样就是比较对，就是、
okay.
那时候就觉得有点委屈，但是长大就现在看看也觉得蛮白痴，也没什么好哭的，但当下就会觉得难过。
对对对，但是比较多难过应该是自责之类的，
就会觉得
为什么我连这种事情都做不好。
对对对，
啊，是吗？如果我被骂的话，应该不会是什么自责呢？如果我是说他的状况啦，啊，我就不会啊。看你骂这么凶干嘛？
但是我发现后来就是，可能待的越久之后，看新来的人，然后也是
看了一肚子气，是不是？
也不是，就是看他新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他真的不会，你就要教他。就我就会觉得我那时候真的没有人可以带着我做，所以我自己变成学姐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能帮，或是我能教，我就尽量教。然后有一些主管的那种就是会议的技巧，就是会提前先跟他讲要怎么准备。
嗯哼，
对，
那是一个好学姐。
比较不喜欢之前，因为我觉得现在新进的弟弟妹妹，可能也没有办法接受以前那种高压的做法，他就不就离职了。对，我当然也希望有人可以分担我一些工作。
哦，就是言下之意是觉得就是现在新的弟弟妹妹就是都比较
做自己
纤细，然后做自己。Oh, okay.
他们不太会像以前，就是你给他多点加班费，或是你对他好一点，他就会想要多做一点，不一定。但是如果他觉得说我在这边我得不到我想要，比如说我可以早点，我可以准时下班，或是我可以怎么样，我可以发表自己想法，那他可能就不想做。我觉得现在还蛮多就是刚毕业的人是这样。
有那么明确的感觉？是你说现在是指说你现在在带的、
就是、对啊，就是近期进全家的一些新鲜人。
现在大概几年次啊？
2000
吧。
哇，真的假的？
对，刚毕业2000啊。对啊，
OK， 然后你现在刚聊到哪一个工作？采购。
对，
采购之
后。后来当采购。采购的话就是比较多是对应厂商嘛。那、因为我一开始做一定是做比较业绩比较小，像我们保健食品那种的3C。
采购就是等于说是你决定公对这个公司要卖什么东西。
对，我们找东西来卖。
哦、oh,
对。然后我的厂商就是很多嘛，因为电商的话以前比较没有那么大的厂，就是电商的厂商通常比较没有像什么可口可乐那么大件，它就是各个公司都可以跟全家交易这样。然后我们只是就是找适合的商品来卖。那时候保健食品最好笑的是很多保健食品的老板都是阿公阿伯。对，然后他们商谈的时候，他看到我本人嘛，然后他就会说：“哎、欸，你们，他说你有没有对象？你有没有男朋友？”他们比较多都是会介绍他的儿子或者他的小孩，然后给我认识这样。
你有真的去认识吗？
没有，他就是当下就是说：“哎、啊，我叫我儿子加你 line， 因为我们工作都会有 line 嘛。”他就把他儿子加到我们的对话里面。对，他说：“啊，你们两个聊一下，看有没有要吃个饭什么的啊啊，那个我可以付钱。”
啊，那些大老板，那些大老板的儿子有没有什么就是比较特别的共通性之类的？
其实我真的没有出去过哎、欸，所以我没有真的看过他们本人，但是有看到一些是有照片的。
啊、对，应该多少会拿照片给你看一下。
对对对，他们会看照片。
一表人才，
他就说：“对对，一表人才啊！我儿子哈，就是国外什么大学毕业的啊，那个很厉害，有读很多书。啊，如果嫁进我们家哈，那个生活也不用烦恼什么的。就是”
你有心动过吗？
那确实、啊、
没有，
真的假的？
不会心动啊，因为你就觉得、啊、会心动吗？我不
会、
啊。会
吧？但就是
可以认识看看。
不是，可是你
可以认识看看的、啊。
不是，
当个朋友也不错。
第一次见面呢、欸，然后他就介绍他儿子是有多缺，就是如果他儿子真的这么棒的话，
没有，那个是两码子事，就是他儿子可能他自己可能他也不缺女朋友，
对，
他不缺，
可是爸爸就会想要帮他挑，
对，对，
哦、
算是一个人脉啦，就是你这个。
但是我也不会当下就拒绝说哦，没有，我就说我今天单身这样。
OK，
对，然后他们就会觉得我蛮好笑的，他们就会想要介绍自己的小孩，对，所以就确实是没有出去过，但是就是他们会说哦，如果你们有意思的话，那个商品的毛利我们好谈。就是会拿一些他们东西的条件来跟我们做交换。
采购是主要就是要跟厂商去
谈价钱，
谈这个毛利。
对对对。
那通常会谈得很激烈吗？
会啦，不会很激烈啊，因为可以就可以，不行就不行嘛。那顶多就是用一些 不 不一样的条件去换啊，比如说我给你行销资源，然后你让我毛利再多一点这样。
哦、oh, ，OK、
但是确实会有一些厂商跟你比较合得来的，他就会很阿萨利，就 support 你做活动。
嗯嗯嗯，
我之前是有遇过几个还不错的厂商啊，他就是比如说我缺业绩的时候，我就说拜托有没有什么商品可以让我做个一两档活动，他就是直接让你打到就是比较低的那种价钱。
OK，
对，
okay, 我一直觉得因为我的工作就是要面对很多采购、
啊，
我就觉得对。就是因为采购是给你业绩的人，
对、啊、
我就觉得采购是很爽的工作，因为他就是感觉是就是他是老大的感觉。
确实啊，因为他是业绩来源嘛。可是、我觉得采购的压力就是你要找到很好的东西，然后好的价钱。因为有时候像便利商店很烦，是就是价钱竞争很强。
嗯。
然后你找的东西，别人一定也找得到。
嗯。
所以你如果两个都有的话，就看谁比较便宜嘛。但是如果你便宜的话，对方也会要求他厂商给他那个价钱啊。所以就会变小价竞争，然后这时候你就要抢谁比较快。
嗯，
对，所以我觉得那个当采购压力是这样、而且有时候你很看好一支商品，就你进了就反应没有那么好的时候，其实压力也会蛮大，就是会库存、
但是你那时候是你要进什么东西公司都 OK 吗？还是
当然不会啊，因为厂商提品你还是要选嘛，选完之后你的主管也要看、
但是如果主管都看过 OK 的话，那没这种感觉，好像责任也不完全是在你身上。
对啊，但是因为你的东西还是你卖不好的时候，店铺会跟你反映嘛，就说哎、这东西真的很难卖，那你要怎么办？你就只能请就是跪求厂商再给你做活动，赶、快去化之类的。
你们这时候会不会就是觉得说，就是因为我要怎么讲？因为你会不会怀疑说店铺到底有没有认真卖？
哦，这个我倒觉得还好，因为店铺比我们还缺业绩，所以他们的业绩是会一直被拿出来检讨的。对啊，因为这跟我现在工作，因为我的部门换了之后，其实我现在在营业部，就是我会负责教店铺怎么卖一些。叫他们用群组卖商品的那种、所以我那时候就发现其实店铺他们对于要卖商品这件事情是需求是很大的，只是说他们有时候看不到成果，就会觉得啊，你们教我那个都骗人的，这东西根本就不行什么的，所以他们会很强烈的，就是他们会希望说我现在做这件事情马上就可以看到成果、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说是需求是大的、
所以是你现在的工作压力主要来源就是这个。
对，就是我会教一些叔叔阿姨们，因为店长通常年纪比较大嘛、然后他们就是要学用手机怎么做生意啊、然后怎么样跟消费者聊天，然后跟他就是 social、然后卖东西给他。对，我觉得我现在工作有点就是比较复杂是这一块，因为有时候人跟人之间的那种交流很难说第一步干嘛第二步干嘛就可以做得成，但是很多时候跟店长个人好不好聊有关系、但你要教的是就是他明明就不是一个这么好聊天的人，可是至少在网络的世界里面，它是一个可以给消费者不就是温暖温馨的那种。
不好意思，我想要问一下，就是全家有在搞团购这件事吗？
对，
哦，有，
最近才有的，
也没有最近欸，其实已经做了好久了。
因为我一直在想，我们家楼下那个是不是他就只是他们自己在搞，不是说不是全家，我以为就是只是他们一群人在搞而已。
没有嘛，他们就是我们现在几乎每家店都有，
就是分区搞啊，
就是一个群组，赖群组，然后店长就会在里面 po 一些活动啊或商品
，OK，
然后大家一起买这样。那我的工作比较像是就是教店怎么卖团购，对，现在的工作比较特别一点。我那时候就说我的工作有点像就是社群的妈妈桑，就是我就负责管那4000个店长，然后每天教他们要 po 什么商品啊，然后怎么卖，对，就是比较特别。
那你在全家8年都没有想说要换其他公司看看？
哦，有欸，我每一年都在想这件事。
那为什么都没有？
我觉得换部门就会感觉换很像换一个公司在做不同的工作。
哦，对啊，对啊，
对，因为公司的组织比较细，所以其实每个单位做的事情都不太一样。然后再来是因为公司的算目标嘛，每一年都还蛮有挑战的，所以其实不管有没有换部门，就算你做一样事情，他碰到的事情就是你要应对的速度是很快的，所以做的事情算一样，但是做法会不太一样，然后你就会觉得可以学到一些新的，所以就想说好，那帮我再做一年再看看这样。对，
那你就是你一开始是从那个电商然后再采购，你们这个换部门是你们只要提出申请就可以换吗？
当然就是对方他们有缺嘛，然后你要跟你的主管先打个招呼，然后两边老板都 OK 你就可以过去。对，我们公司是还蛮鼓励内部轮调这件事情，我们是有规定说你做这个工作就是你一样的领域待满4年你要换一个新的。对，
强迫你一定要换的，
会建议公司他会如果你一直负责一样的时候会提出说 说人资会跟你讲，跟你的主管讲说，哎、欸，建议就是可以轮调、哦，
因为你会缺乏热情是
是。一部分这个吧，一部分是希望你可以有一些新的学习的目标。
那你现在还有哪个单位没有待过吗？
还蛮多，因为我们其实部门也很多。
你们公司总共多少人啊？
应该六七百个有吧、哦，但我没有细数啦。
总公司光总公司就有六七百
个，对，应该很、哦、应该有六七百个。
OK，
主要今天就是主要聊学姐的工作。
嗯哼，其实听得出来我们没有想到学姐是一个这么以挑战为核心价值的一个人。
你说我看起来不像吗？
就是应该说不是不像，而是我不知道。
就是我觉得我比较乐天一点，
好像有挑战就会
不
勾起你的期待那种感觉，
不无聊就可以啦。
哦、，OK，
好的，我们今天这一集就到这边咯。
要吗？
啊
，OK，
不要吗
？OK，
好，那希望你听得开心。好，待会还有最后一集，学姐最后一集。
是是是
OK， 好，那我是阿国，
我是阿星，
我是学姐。
那谢谢大家收听，大家晚安，大家再见，
拜拜，
拜
拜。
喜欢的话，请大力的帮我们分享出去。记得每周三六晚上六点准时更新，
还有记得追踪我们的 IG。IG 是 COWARDS_SAVIOUR_UNEED，
所以
赞
赞智障。